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圣经神学的基本的概念和定义。如果用最简洁的话语来概括的话呢，圣经神学就是学习如何把圣经看作是由神写作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位作者，圣灵，虽然是66卷书，在历时历代不同的时代文化场景当中呈现的真理，但是它却是一个故事。并且这一个故事，它的焦点、中心、重点和脉络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作为。是的，耶稣基督的位格彰显的是他的身份，他是谁；他的作为彰显的是他的工作、他的言行举止、他的受死复活这一切。换句话说呢，在上一课当中，我们特别的提到，圣经的各个部分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焦点和中心。这个不仅仅是一种这一个观念而已哈，这个其实甚至是阅读圣经的方式，或者说是解释圣经的方法。是的，没听错，这一个既是我们解经的结论，又是我们解经的前提。你说你在循环论证，是的，纯正的神学、纯正的信仰常常都会循环论证的。耶稣基督是中心，既是解经的结论、结果，同样是我们解经的方法和解经的前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这一课呢，我们将要从实践的角度，请注意，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角度，因为任何的实践背后都有神学，任何的神学背后都要落地，最终都要落地。所以这节课呢，我们会从实践的角度，对各位同学来讲呢，这一节课相对来讲也是最实用的。我学了圣经神学之后，到底怎么用它？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啊？为了讲道啊，为了牧养啊，为了敬拜，为了建造教会啊。当然，圣经神学在这一切的实践当中都会给我们很好的指引，特别在释经学和讲道学上，它是最关联度最大的。因为圣经神学会塑造我们释经学的思路和路径，在下一课当中我特别会提到圣经神学的路径当中，其中一个就是释经的路径啊。但这一节课先不提。那圣经神学这一门学科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我这样说，这一门学科其实是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去见基督。是的，在这一点上它是不是落地的，而是指向天的，不断的提升我们去见基督，见上帝的真理，见上帝启示的规模，见真理的亮光。是的，在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定是指向天的。但是一旦见到了基督的亮光、真理的规模，一旦见到了那一个整本圣经启示的那一个的宝贵之后，恰恰能最落地的、最实践性的保守和引导教会。因为教会本来就是既属天又在地的，属天意味着教会需要不断的借着圣经的那个真理的亮光，不断的认识自身，然后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各位，该做什么是一个实践性的领域，对吧？是一个落地性的领域，该做什么。但是该做什么之前，认识自己才能知道该做什么。而认识自己是需要不断的见基督的过程的。所以呢，圣经神学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两个作用。第一，它守护教会扎根圣经真理，防备假教训和错误的道路。 所以他这是对教会的保护，或者说对教会整个的根基的建造。因为圣经神学不断的呈现出解经的那一个的过程和路径，以及解经的成果，包括故事主线，包括脉络，包括以基督为中心，包括整一个的过程呈现出来，到在这一个历史当中不断的塑造神的子民和百姓的一个过程。因为道跟那一位成了肉身的道之间的配合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位成了肉身的道在历史中间不断的护理启示和护理工作和救赎的行动，其实是借着道的启示伴随而来的啊。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实践的功用，就它确确实实会让教会拥有更好的讲道，更好的实践，更好的这一个教会建造的道路，这是它的两个功用。好，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个功用，圣经神学如何保护教会的。看一处经文，生命记28:1-5，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神的话。生命记28:1-5，这是摩西代表上帝来传达向以色列百姓的话，或者说是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之后对上帝真道的阐述，来劝勉以色列人。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他，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OK， 首先这是摩西这个很有意思哈，多说一点，这是摩西的解经的应用，对不对？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十诫之后，他对上帝的律法十诫做了一个现场的深入以色列人群体生命处境的一个应用，对不对？教牧应用 OK。 但是摩西跟我们的应用不一样的，当这个应用被记载下来，这个应用集合成为生命记之后，这个应用本身又成为了神的话，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哈。所以呢，在整本的生命记当中呢，生命记常常是对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那个原本的真道、原本的启示的一个教牧现场的应用。但是这一个教牧现场的应用被记载下来，集合成生命记之后，这个应用本身又成为了神的真道、神的话。好，重点不是讲这个，重点是什么？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很多的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同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人见过读完这段经文，很多人直接就是单挑出这段经文来断章取义式的来理解这段经文？好，只要稍微看看这段经文的七部之内的上下文，就不那么容易的断章取义。这里讲到蒙福，上下文当中还讲到什么？咒诅，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见过传道人只讲蒙福不讲咒诅的？如果你再仔细的看一看上下文，摩西最终的落脚点和重点是落到蒙福还是落到咒诅？落脚点重点是落到咒诅，对不对？如果你再仔细的看看上下文，落到咒诅之后，摩西告诉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啊，当然是顺服。还有呢？还有一位先知像他，对吧？当然需要更大的上下文了。还有一位先知像他，就是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一定会被逆的，一定会被咒诅的，一定会遭审判的，但最终的出路在于说，你们还有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为什么摩西提到还有一位先知像我？各位，这个在故事情节当中可以勾起以色列人整一个的生命的状态。勾起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当中，是谁做了中保，挽回了上帝公义圣洁的愤怒？是谁？是摩西啊，是摩西做中保，挽回了一次又一次上帝公义圣洁的愤怒，对不对？于是在这一个的场景当中，摩西一旦说出来那句话，说有一位先知像我的时候，人们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会理解这位先知是什么样的先知。中保，中保，对不对？代求者，对不对？代替者，能够挽回上帝愤怒的那一位。所以在这个的场景之下，哦，你突然发现仅仅断章取义式的解经就远远不足够了，对吧？稍微看看上下文，你知道还有咒诅，再看看上下文，你还知道重点落在咒诅那里，再看看大的上下文，他会说到有一位先知像我，而先知像我的特性是中保的这样一个特性。哎，是不是在这样的圣经神学的上下文式的框架当中去理解这段经文，如果用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去框一框的话，你其实不太容易跑得多偏，不那么容易跑得多偏。好，先说第一种跑偏的方式，你们可能听过，支持成功神学立场的人会常常喜欢使用这段经文来跑偏。他强调说呢，什么叫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呢？好好的顺服，好好的聚会，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奉献。哎，重点是好好的奉献，对吧？啊，然后只要你好好的奉献，你的庄稼会长得更好，你的生意会兴隆，你的儿女会大大的兴盛，你们的夫妻破碎的关系会和好，你婚姻家庭会幸福。这是不是一种的方式？这是不是一种的解经和应用的方式？如果你把这种解经和应用的方式放到这里的话，你觉得符不符合整个圣经神学中心主题脉络和重点？完全跑偏了。原作者也好，甚至原读者也好，甚至上下文整个脉络从来都不是在讲这件事儿，对不对？从来都不是。这是一种误解。还有一种，安息日会。还有，我为什么要提安息日会呢？因为安息日会在理解旧约的律法的时候，因为在这里不断的强调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嘛，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什么叫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呢？对安息日会来讲呢，他们读了旧约之后，他们会认为说，如果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就要在今天完完全全的照着旧约的律法去生活。其中的一个表现，当然有很多表现，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坚持必须周六全天聚会敬拜上帝才叫守安息日，对不对？因为事实上安息日是周六，不是主日嘛，对吧？当然这个里面有另外的问题，他的这个解经在于说，在圣经程序上会说他强调了新旧约的那个连续性，而忘记了他的断裂性。稍后我会解释什么叫做连续性和断裂性。新旧约之间当然有连续性，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连在一起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它同样会有断裂性，就是你在新约的盟约背景之下是不能完全 copy 旧约的盟约情景之下的细节和具体的应用的。安息日的原则其实呢一直在整个律法当中呈现出来了它的连续性，但是包括启示录、新年，这个连续性一直都在。 但是安息日的那一个具体的那一天，它的断裂性在哪里？这个是需要圣经神学来回答的。所以安息日会没有学好圣经神学。好，当然它不仅是圣经神学的问题啊。再举一个例子，这段经文成功神学读是读成这个方式，安息日读是读成另外一个方式，还有一种读法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神学家会根据这段经文来推崇什么呢？社会福音，推崇在地上成就天国的美好。因为他会发现说，最终只要我们好好的做，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行，就能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一切蒙福，建立人间天国，建立人间天国。所以他们要透过自己努力，无论是这一个科技教育词汇的努力，还是道德的努力，最终要建立一切都蒙福的人间天国。 OK， 事实上我们举的这三种解经的路径都是有问题的，当然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说的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说他们解经的结论是错的，以至于导致他们的应用是错的。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他们整个解经的路径是错的。请注意，路径比那个结论更重要。因为结论比如说对于某一个词的意思的分析你有可能偏差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解经的思路本身就错了。这个问题就是在解经当中呢呈现出来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一些经文和字句的错误的解释而已，而是在整一个的理解圣经和诠释圣经的路径上出了问题。这个路径就包括我们说的旧约和新约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这个其实是路径的问题。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是路径的问题。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哪些是绝不能改变的原则，而有哪些是需要去被改变的，我说的这个改变是被基督成全了的，更新了的，完满了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圣经神学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敬拜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献祭杀牛宰羊，但是在新约当中其实甚至包括很多异端的教会也不认为说我们的敬拜方式是杀牛宰羊了，但是为什么不需要这样？这只是一个结论吗？这里面有路径的问题，对不对？ OK，所以圣经神学不断的回答那一个路径的问题。所以结论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说，不以圣经神学作为框架脉络和路径的解经会产生错谬的信息，而错谬的信息会导致不健康的糟糕的教会，无论是成功神学还是这个自由派还是安息日会，当然安息日会是异端，自由派是不信，但是这是错误的糟糕的呈现，最终它会产生偏激的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比如说安息日会其实是一种偏激的基督徒，不能称之它为基督徒了，但是是一种偏激的伦理生活。 OK，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断章取义和误解圣经的基础上的。而我要说的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神学的脉络和架构的观念，我们常常容易断章取义和误解圣经。这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就是断章取义和误解圣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各位同学们，我说的还不是异端和极端哟，我说的是咱们正统教会的神学生们，你们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常常容易忽略上下文？这个很麻烦，麻烦到一个地步，这几乎 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断章取义，即使解对了经，也只是在用你正统的系统神学的框架在框住你，而不是用圣经神学的正确的解经路径得出来的解经结论。我再说一遍，如果没有上下文，即使你解对了经，也不过是在用你正统的系统神学的框架框住了你而已。其实那段经文的上下文，那段中经文的整个故事的脉络，那段经文的解经的路径，以及它整个的中心思想如何凸显基督，这方面我们可能并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但是我们硬生生的往上贴上基督的标签，硬生生的解对了经。虽然这段经文没说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说神是慈爱的，肯定这个结论不错。为什么呢？因为系统神学这样告诉我们的，系统神学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纵然这段经文没说神是慈爱的，但这个结论肯定不错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常常说呢，对任何一段经文的误解，这个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对吧？就是上下文非常的重要，甚至上下文，小的上下文本身就，上下文本身就凸显的其实是圣经神学的逻辑。为什么我说上下文凸显的是圣经神学的逻辑？因为圣经神学就强调整本圣经是一个故事，一个脉络，一个主线，一个框架。既然强调这个一，那个上下文其实就是这个逻辑才呈现出来，要有上下文。如果它不是一个故事，或者说它是66个不相干的故事，上下文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压根儿不需要上下文。甚至已经解经的这样一个微敏信条不断推崇的，或者说强调的原则，其实是扎根于圣经神学的。因为圣经神学告诉我们说，圣经整体是一个作者，整体是一本书，整体是一个故事，所以你才可以已经解经，所以才可以上下文，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刚才已经呈现出来了，对吧？往回翻哈，安息日会的主要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不是安息日会，第一个是成功神学，对吧？成功神学在这一段解经当中，他的断章取义的点在于说，他并没有重视整本圣经的叙事主线。至少在生命记28章的这段经文当中，他的中心思想，他的整个框架被他给砍掉和忽略了，但是他却抓住了一些细枝末节。那个细枝末节是什么？就是怎么去蒙福，怎么去得祝福。怎么去得祝福？得祝福其实是一个结果，对吧？然后抓住这个细枝末节之后呢，加上自己的神学立场，他的神学立场是什么？成功、顺利、祝福、繁荣。而这个其实是他解任何经文的预设立场，对吧？然后在这个预设立场作为 title 之下呢，然后随意的发挥任何一段经文的解释都是符合他的神学立场的，
需要自洽。
对，当然是自洽的。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不是自洽的哈，稍后我会提到加尔文说的那一点哈，那个又是圣经神学呈现出来的，这是成功神学反馈给我们的。先别看不起他哟，我们常常是不是容易这样用我们的已知的神学，已经接受的神学作为我们的预设立场去解经，然后解出来的正好符合我们的预设神学啊。我不补充了哈，其实这个正统教会的解经最终也会呈现出来这个的，但是它不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它是透过忠实的解经得出的神学结论，而得出的正统神学的系统神学的神学结论，反过头来确实要不断的检视我们的解经的结论哈。是的，没问题，但是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第二种错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安息日会， 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经中诸约的关系。要知道，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基督之约，可以有很多的分法。从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来分的话，可以亚当之约跟其他的约不一样。那从这一个旧约和新约分法的话，基督跟其他的约不一样。但是从圣经神学的脉络来讲，这所有的约又同时都指向一个约，就是基督之约，对吧？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说，安息日会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它其实是过多的强调了两约之间的连续性，而过少的强调了两约之间的断裂性，对不对？两约之间是有断裂性的，不仅仅有连续性哈。好，我要停下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在过去我们学系统神圣经神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常常第一个概念就是连续性的概念，不断的连续，不断的连续？当然是的，两约之间一定有连续性，但是两约之间是有断裂性的。这个断裂性不仅体现在说，基督当然是一个不断的成就了这一个旧约所有的指向，完满成就了指向，但是别忘了，基督之约跟其他所有的约都在本质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所有的约都只是影子，而基督之约是实体，实体啊。这种断裂性就在于说，在某个角度来讲，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之约，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是一类的，但是基督之约跟他们不一样啊。这种断裂性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稍后在第二课或下一课我也会特别的提到这个断裂性。那这是安息日会，自由派呢？自由派有可能是把属灵的祝福跟属世的益处完全混为一谈，对吧？小心，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是自由派的路径？哦，先说哈，我们有可能也是安息日会的路径。我们有的时候过多的强调连续性，而完全不管它的断裂性。就是其实两约之间是有极大的跳跃的，那个跳跃大到一个地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我只举一个点，就你就知道那个跳跃到底有多大了。要知道，在旧约整个的赦罪是用杀牛宰羊，就是杀一只动物的方式的，而连续性我们不说了，大家都太清楚了，对吧？你想想那个断裂性，是杀神的儿子呀，不再是杀牛宰羊了，是直接杀神的儿子，那个的断裂性到底有多大？希伯来书说，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千万不要误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哎，他在否定立位记。不是的，希伯来书真正理解了立位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连续性上，所有的公牛和山羊的血都只是一个影子，都只是一个预表，都只是一个这个预演，然后指向了一个真正的代替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断裂性上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相当清晰的把这个断裂性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他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在天上的圣所，对不对？而所有亚伦的子孙都是在地上的圣所来服侍，并且他告诉我们说，地上的那个圣所是当年怎么建的呢？是摩西照山上的样式所指示的样式建造的，对不对？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而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建造的人间的这个会幕，人间的这个帐幕，其实是它是有一个实体的，它的实体是在哪里？基督天上的圣所，基督天上的圣所是他的实体，而基督到来的时候，在天上的圣所当中来侍奉、来服侍，这个断裂性是相当强的哈。所以在我们很多的观念当中说啊，先有地上的这个会所，后有这个基督到来，对吧？不是的。如果你读完希伯来书，你会认为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先有天上的圣所，然后呢，那个天上的圣所在那里，地上的会幕是照山上的样式指示建造的，来等候 道成了肉身，而那个成了肉身原文叫做道支搭帐篷在人间，支搭帐篷会幕，支搭帐篷一个意思的，你知道吗？约翰福音那里说道成了肉身，是那个道支搭帐篷在人间。很明显约翰福音在用到利未记的概念在说这一位道成肉身，就是那个天上的圣所，那个天上的会幕，那个天上的降到了人间了。从前是天上的样式只是摩西在人间建造，如今天上的圣所直接降到了人间了，人间了。所以呢好，回过来，那是属于延伸。自由派不断的把属灵的祝福和属世的益处混为一谈的时候，他就混淆了一件事情。其实呢，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一会儿我也会提到哈，属世的祝福也只是一个影儿，来指向那一个属灵的祝福。如果这我说这句话大家觉得不够清晰的话，我会引用加尔文的那段话，稍后我来引用吧。好，总结一下，既然如此，生命记28:1-5如何被正确的解释呢？我们还是要说完错误的解释之后，终归要说一说正确的解释，对吧？好，我说了，刚才我们不断的说上下文，对吧？说祝福，说咒诅，说重点，说后来兴起先知像摩西等等。好，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首先在圣经神学的这个框架和脉络当中，你会知道说，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是原作者直接教导当时的原读者，原作者摩西教导原读者，这群以色列即将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这群以色列百姓的，对吧？这是一个圣经神学呈现给我们的历史真实的处境。而这一个教导，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其实原作者特别想搭建一个盟约的关系，应用一个盟约的关系，因为这个盟约的关系其实是已经建立了，对不对？在西乃山上已经非常明确的建立了，或者说当然在西乃山上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说法，其实是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建立了，但西乃山重新的兼顾了这个盟约的关系，对吧？好，其实摩西要搭建的是什么？就是在顺服和蒙福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你读上下文也知道，在悖约和咒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是摩西要去搭建的，对不对？请注意，顺服与蒙福，悖约与咒诅之间的这种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律法主义的这个思路，而是盟约的关系的思路。盟约的关系的思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盟约的背景之下呈现给我们的，在盟约的那一个的关系的互动当中呈现给我们，这是第一点。我们再去理解的时候，透过上下文，透过这个，我们会理解这一点。但是第二，圣经神学的上下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会发现在上下文当中发现说，其实事实上呢，摩西的重点在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在顺服诫命遵守律法上其实是无能且失败的，他的重点落在了咒诅那里，告诉他们说他们会悖约，他们不会顺服。那因此上下文告诉他们，他们理当受的不是福而是祸，对不对？理当受的是审判和咒诅。哇，这个其实是把他们打到了那一个的现实的境况当中去了。好，后续的故事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救赎主成为他们的出路。为什么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能够成为他们的出路？因为在悖逆的时候，那位弥赛亚做中保，哎，这个就特别像摩西，对不对？中保上 但是记得我刚才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了，来给你呈现一个具体的断裂性。你记不记得摩西做中保的时候，这一个上帝曾经对摩西说过一句话，说过什么呢？说我霎时之间临到他们，把他们全部灭绝，却要立你和你的后裔。你记不记得？让你和你的后裔这个繁多，代替他们进入迦南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摩西这一位中保，摩西有没有这样来回应说，哎，感谢赞美主，太好了啊，哎呀，这个等了80年就等这事儿了啊，终于辛苦服侍主迎来回报了，对吧？当然没有，这表明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中保，对吧？连续性，耶稣是一个忠心的中保，但是让我呈现一下断裂性好不好？摩西说，不，上帝说，击杀悖逆的以色列民，兴起顺服的摩西，这盟约的关系，对吧？连这个都是在呈现盟约的动态的关系，兴起顺服的摩西，击杀悖逆的咒诅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呈现了这个盟约的整全的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断裂性在哪里，那一位未来真正像摩西的先知，他是顺服的，他是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完全遵守律法的，却被上帝给击杀了。而我们这些与神为敌的，我们这些悖逆的，我们这些不顺服的，却蒙受了祝福。你看见这个断裂性了，对吧？这一个断裂性就在于说，他是的，他像摩西，但是只是在中保的层面上像摩西，但是他又远远的超过了摩西，是当年用摩西的那个框架都无法理解的。我不是说完全超出了那个框架，在顺服蒙福这个悖逆咒诅的这个框架之下依然有这个框架，但这个框架却被断裂性大到一个地步完全的给扭转了，居然顺服的蒙了咒诅，悖逆的居然蒙了祝福。这个断裂性大不大？这个断裂性是相当相当的大。所以各位，我稍微退后一步说哈，在我们的讲道当中，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当中，我知道很多的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常常会想要借着连续性来凸显福音，没问题，这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借着断裂性来凸显福音会更震撼，因为整本圣经确实就是这样呈现的。因为当新约耶稣提出来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的时候，这个就带来爆炸性的力量了。当耶稣提出来说大卫说主对我主说，那耶稣说大这个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为什么又还称他为主呢？这个震撼度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基督提的这两点全部都是断裂性，全部都是断裂性啊，甚至基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是断裂性。当然所有的断裂性都扎根于它的连续性，没问题。甚至基督说这一个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对不对？但是这个断裂性太大了，你知道吗？因为所有人都不敢讲这样的话，所有人在律法面前没有废掉和成全这两个选项，压根儿没有，就是顺服律法或者是悖逆律法，对不对？所有人，连大卫也一样，摩西也一样，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就是要么是顺服律法，要么是悖逆律法，谁居然来个说废除和成全？这个就显明了什么？断裂性就显明说，他既不是摩西，也不是大卫，他远远超过了摩西和大卫。因为连摩西和大卫都只在顺服和悖逆之间跟律法来互动，而他不是在顺服与悖逆之间，他是在废除和成全之间来说这个事儿。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是律法的主。断裂性，断裂性，非常的明显的断裂性。所以呢，当这个断裂性出现的时候，最终我们突然发现福音就彰显出来了，对吧？好，耶稣依然借用了摩西的那个模式，但是他又完全的 在一个更高的、更丰满的、更伟大的意义上来颠覆了那个模式。哎，再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最终再去做这个应用的时候也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看透了这个福音之后，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应用对于我们今天是相当不一样的。各位，看完像摩西的那一位先知成就的，请问你有没有得到祝福？当然祝福已经得到了，不是待价而沽尚未得到，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了祝福了，对不对？因为该受的咒诅没受，该得的祝福得到了。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就不服气了，我现在还很贫穷啊，我庄稼欠收啊，你怎么敢说我得到了祝福呢？很简单，又有一个连续性和断裂性哈，这个也是圣经神学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也会常常看到在旧约呢，祝福常常是以物质的地上的福分来显明的，但是到了新约它有一个断裂性，有一个跳跃性，就是新约常常呼吁我们关注属灵的、永恒的、天国的福分。读一读八福，当你去读八福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福分都是指的天上的、永恒的、天国的福分，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八福告诉我们说，为了天上的福，宁可失去地上的福。因为最后的第八福告诉我们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讥诮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哎，是不是地上的丰满、丰富、成功、喜乐、平安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哎，逆转了，对不对？被基督逆转过来了。他告诉我们说，当你失去了地上的福的时候，你要转眼看见说，那个天上的福大到一个地步，足以遮盖你在地上的一切的损失。因为他说了，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福是大的。就你经历地上的这些损失的时候，那个天上的福是不断的积累的过程，或不断更大的一个过程。哇，这句话是不是我们特别不爱听，或者任谁都特别不爱听？但是新约真的做了这个逆转，你无论爱不爱听，新约已做了这个逆转。保罗做了，耶稣基督做了这个逆转，保罗也做了这个逆转。保罗说宁愿被世人看为渣子，对不对？得着基督为至宝等等。你一定知道保罗这一生其实地上没有什么福的，但是他得到了不能朽坏的冠冕为他存留，对不对？而这个逆转是很真实的，这个叫做断裂性。加尔文引用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说到这一件事情，我读给你们听哈。我觉得加尔文对这一个的解经太厉害太好了。其实这个逆转也不是凭空跳出来的，甚至加尔文认为说，神从万古就喜悦他的百姓思想和仰望他们在天上的基业。加尔文的意思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其实就希望他的百姓仰望的是天上的福，不是到新约才有的。然而为了使他们更加的渴望这盼望，就是渴慕天上的福，神借着属世的福分向他们呈现天上的基业。换句话说，神借着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多子多分多孙的这种属地的物质的可见的福分的方式，让亚伯拉罕仰望天上的基业。好，很明显加尔文读懂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怎么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哦，各位，这个太大胆了，这个话说的。存着信心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意思是，亚伯拉罕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有看见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有看见迦南地是他的。亚伯拉罕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有看见未来的君王国度同他而出，万国因他蒙福，没看见，对不对？直到死的那一天都没看见，但是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透过属地的应许，属世的应许，借着以撒雅各，借着将来的出埃及，借着约书亚得了迦南地的那一个属地的应许，其实帮助他们仰望天上的基业，因为他们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好，加尔文接着说，但如今但既然如今福音更明确地彰显永世的恩典，如今指的是什么？新约，新约的时代，对不对？福音更明确地彰显了永世的恩典，是不是在新约的时代，福音比起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更明晰、更明确地把永世的恩典给彰显出来了？因为在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时代，是借着属世的、物质的、可见的祝福，让他们盼望那一位真正带来一切永恒祝福的弥赛亚。但如今已经彰显出来了，神就引领我们直接默想永生的事，也而不再使用他从前用来教训以色列人的影儿。在这个点上，是不是很多人想活回旧约去？哇，原来新约不是的，其实新约蒙受了更大的恩典和更大的祝福，其实促使我们更深的理解，我们在这一个更大的祝福当中，我们不必思念婴儿，我们需要思念哪里？思念天上，积财宝在天上是一种属灵价值观的扭转。亚伯拉罕当年在迦南地做寄居、做客旅的时候，在一个相对较短的眼光当中，他会看到400年之后迦南地赋予他，这是上帝告诉他的，400年之后我要把你的后代带出来到这地，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也会思念30年、50年、70年、80年之后新天新地的到来。我不是说新天新地那一天到来就是我们要去建筑了，同样的信仰的逻辑。所以这一个其实呈现给我们圣经神学的那一个属灵的宝库和脉络。所以卡芬这样说，一个稳固的圣经神学能够在糟糕的简化主义的神学面前保护基督徒的信仰，它让基督徒的信仰深深的扎根圣经的同时，不断的汲取那个属灵的养分，使我们真实的得到那一个圣言丰满的浇灌。当圣言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得饱足，我们的生命就得健壮，我们就不仅仅是一种极简主义的方式得出一个结论来说，哎呀，这个好好信耶稣然后发大财而已。那样的信仰并不能喂养人的生命和灵魂，那样的信仰只能是打鸡血式的这个传销式的，或者说心灵鸡汤式的，让人暂时的这个享受，然后接着更贪爱世界，而绝对会越来越忽略属天的祝福。甚至加尔文如果提醒我们，连整本旧约，也不是加尔文提醒，其实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连旧约都在盼望天上的祝福的话，我们在新约蒙受了更明晰的福音之后，如果还贪恋地上的一切，那我们其实就是背离了我们的福音。啊，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圣经神学的第一个功用，对教会的保护。